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大法修炼唯有精进，精进再精进；二、唯有修炼最真实；三、不忘来时发的愿，救度众生随师还。
明慧法会，大法修炼唯有精进，精进再精进。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子敬。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师尊您辛苦了。中国大陆及全世界的同修们好。1998年跟随母亲一起修炼法轮功时，我才11岁，而今在师父一路慈悲呵护与指引下，我已成长为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了。十多年的修炼历程既坎坷而又弥足珍贵，期间的许多事情我也已在前几次法会投稿中做过较详尽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下面我想将我今年年初至今的一些修炼历程写出来，向师尊做一汇报，并与同修们交流。懈怠执着出大漏，信师信法闯死关。今年二月底的一天晚上，我在家练功，当练到第二套功法两侧抱轮时，突然感觉到心脏及前胸剧烈疼痛，伴随着暂时性失聪，随即站立不稳倒地，身体上那种剧痛伴随着精神上的恐惧合并而成的精神刺激，真使我似有即刻毙命之势。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来取命的大难，遂立即发正念否定邪恶迫害，并坚定地请师尊加持。这种严重的病业假象持续了近1个小时才逐渐退去，期间我不断地发着正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一切只由师父做主，并请师父加持。当晚母亲同修也帮我一起长时间发正念，彻底否定解体邪恶黑手对我身体的迫害。第二天一早，我的身体基本恢复正常。由于在突发情况下能够首先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并立即发正念否定解体邪恶，并坚定地信师信法，旧势力妄图以突然袭击式的打击来销毁我的阴谋未能得逞，于是他们改变方式，开始以长期的病业假象磨难来干扰我，想以此拖垮我的修炼意志。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处于较大的病业磨难状态之中，心脏时常异常难受，前胸后背疼痛，并伴随着呼吸困难，喘不出气来，头晕耳鸣等等，甚至有几天憋得我夜里无法正常睡觉，即使睡着了还会经常心悸惊醒。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经济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在身体及精神承受几近极限的情况下，我痛定思痛，开始正视并寻找自己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其实我也知道这几年来自己修炼很不精进，尤其自读研以来，学习及生活环境十分宽松，更是顺水推舟似的有意追求享受一种安逸的生活，每天大量时间花在睡懒觉、逛街、网上购物、玩游戏、聊天中。当母亲为我指出这些不正确状态时，我还强词夺理说： 宿舍的同学都这样，美其名曰符合常人状态。这一符合可不要紧，玩乐心、色欲心、利益心、安逸心等一大堆执着心与拜物被长期滋养放大，甚至玩乐的时间大大超过了学法的时间。学法不入心，有时一天只看两页书，甚至不看书。发正念更是可有可无，经常错过。想真相也仅仅限于使用真相执臂，这必然导致自身与大法严重脱节，可以根本上说已经脱离了修炼状态。这全是由于自己的不精进，人为的滋养了邪魔败物在我的空间场中大肆泛滥，最终给了虎视眈眈的旧势力迫害我的理由，对我下死手。此时母亲在与我深度切磋，帮助我找到了许多执着漏洞与不足，使我清醒。问题找到了，可是这大跟头也已经结结实实地摔了，怎么办？师父说，不要担心呐，包括一些摔跟头的，你赶快爬起来就是了。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知道了漏洞与执着在哪里，我下定决心归正自己。但当真正要去掉那些固有的执着与拜物时，我才发现他们已经发展到了极为顽固的程度。如对上网淘衣服的执着，刚开始要修取它时，一种不去看看那个衣服网页心就痒痒的感觉真是难受。如果一直稍不坚定，就会被它带动着再看几眼，而这一看就又是半小时或一小时过去了，正中邪恶的圈套。后来逐渐悟到，邪恶就是利用这个执着的拜物让你不由自主的就范，而这个不由自主不就是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吗？不正是自己的主意识当不了家，而由执着心与拜物主宰身体的表现吗？长此下去问题何等严重。于是我把心一横，无论思想中如何翻腾，心里如何痒痒，就是不去点那个卖衣服的网页，看他能奈我何。就这样坚持一段时间，相关的执着也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目前已基本将此执着磨去了。同时在这病业的磨难中，我还发现了许多以前自己从未意识到的强烈的人心，诸如怕心、怨恨心、有求之心等等，其中怕心尤甚。由于自修炼之后，虽然在身体上也时有病业症状反应，但只要我心性把握得稳，就会很快过去，从而没有出现过如此巨大且直接触及生死的磨难考验。也因此这次磨难将这颗怕死之心来了个彻底的大曝光。在身体难过至极时，我的思想意识中不止一次地冒出过死字，尤其在病业假象刚开始凶猛出现的那段时间，我怕死怕得要命。甚至母亲在与朋友打电话提到另一过世之人时说的一句，他这么年轻就没了呀，我在一旁听到了都胆战心惊，吓得不行。冷静下来后，我认识到这是那颗怕死的心在作怪，更明白这也正是修取它的好机会。于是每当有怕心出来时，我就强制自己正视这个怕，并告诉自己，我是大法弟子，我没有什么可怕的，不是我在怕，而是那个怕在怕，同时坚定地否定它，解体它。有时当那个怕反出来实在压制不下时，我就一遍一遍地被师父的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就这样坚持一个多月后，怕的拜物逐渐被解体掉，怕心也大大减弱，甚至极少起作用了。经过此次病业的磨难，我真的感觉到自己在心性、悟性等方面的修炼获得了不小的进步。通过这次惨痛的教训，我对于自己的生命本质有了前所未有的清晰认知。我是大法弟子，我的生命与法同在，我存在于此的唯一意义与目的就是修炼，就是助师正法，救众生。 常人中的一切只是我完成使命所需的基本条件要素，与我是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且最终是要全部舍尽的。也是在我身体承受到最极限的时候，我从内心最深处发出一念，不论这是我该承受的还是外来强加的迫害，我的一切只听师父的。迫害我的生命，如果我欠你们的，那么师父安排我该还的，我全盘听从师父安排。如果是我以前与旧势力有过什么约定，那么如今我在正法中，所有不符合正法要求的所谓约定等，统统作废。如果是我做得不好而被外来因素干扰，我会在法中归正自己，而坚决否定这种所谓考验安排。总之一句话，我的去留师父说了算，我的存在只为助师正法，救众生，别无他求。悟到此，我也认识到自己在前些年讲清真相这方面确实做得还远远不够。既然我生存之意义仅在于此，那么我就必须为大法、为众生，也为自己真正负起责任来。师父看到了我这颗救人之心，加持我打开了救众生的智慧。一天我在练功时，突然想到可以将获取破网软件的途径与方式缩成一两句话，然后复制成很多条，用 A4 纸打印出来，然后剪成小条散发出去。同时家里也有闲置不用的真相小印章，可以买来标签粘贴纸，印成一个个小标签张贴出去。于是第二天我就去学校打印出了一批破网软件小纸条，上面并没有敏感词汇。然后又在同修的帮助下买来了40×60的小资封袋，回到家跟母亲一起剪裁，每个装袋，然后到超市、集市、停车场等处散发。又按照计划制作了真相小粘贴，随手就可以在公交车厢、站牌、围栏、公园、扶手、宣传栏等处粘贴出去，效果也不错。同时我看到明慧网上很多老同修都开始用手机讲真相，于是我也委托同修帮我买了一部用来讲真相的手机，并在技术同修的帮助下学会了发送彩信及拨打真相电话。现在只要我们出门都会带真相纸币、小纸条、小粘贴和手机，所到之处都会理智智慧地做好该做的事情，抓紧跟上正法进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救众生。有一次我与母亲一起去一个小村子里贴真相小粘贴，顺着村子主道边的电线杆、干净墙壁等一路贴过去。回到家后我们一起整点发正念，这时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场景，就在我们刚刚过去的那个村子的主道两边，整齐的隔几米就站着一个穿着奇异黑色服装、戴着很高的帽子的人，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只酒杯，而我就站在路当中，他们似乎在为我表示庆祝。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一直是闭着修的，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清晰的画面。于是我发完正念后，我就将我看到的情景讲给母亲听，母亲听后很受鼓舞，说这不正是那里得救的众生在庆祝与感谢吗？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呢。家庭磨难苦相受，去情去执破迷雾。自1999年邪党开始对大法的邪恶迫害之后，父亲就开始由之前的支持母亲修炼转为反对，甚至在那几年当中经常对我们母女大打出手，想以强制性手段迫使我们放弃修炼。再加上由于母亲两次被邪党非法关押，家里从金钱、名誉等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因此父亲就更加敌视大法，认为是母亲练功而把这个家害了。这些年来，我与母亲坚持从各种角度，以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她讲清真相，讲清我们一家所受的迫害来自共产邪党的无理迫害，并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努力做好，以展示大法的美好。 然而父亲只是一味的听信邪党灌输的宣传，只是着眼于现实利益受损而仇视大法，继而仇视母亲。在这些年中，他烧毁过同修送来给他看的九品共产党，撕毁过大法书，砸烂过法相，更在母亲被非法关押期间到劳教所要求不要释放母亲，因为他根本没改，要多关几天。尤其是当今年，我也向他彻底表明自己修大法之后，他对大法，对我们的敌视情绪愈演愈烈。就在近一个月的前一天，父亲突然冲进我与母亲的卧室，拿起桌上摆着的师父法像就砸烂了，然后又把师父照片从相框里拿出来撕碎烧了。当时母亲正在厨房做饭，没来得及赶过来，而我大声制止他，并试图把相片抢回来，但未能成功。当时我与母亲几乎到了理智崩溃的边缘，这一次母亲没有守住心性，当即要求离婚，而我也在极端惊怒中忘了自己的身份，马上附和同意他们离婚，并表示要跟母亲。父亲见此情况也无后路可退，随即表示同意，但这时母亲却又因情未放痛哭失声。我则盛怒未消，马上帮他们起草离婚协议书。最后父亲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家。父亲走后，我与母亲才渐渐冷静下来，我们促膝切磋，刚刚做的这哪像是练功人呢？师父说了，修炼中没有任何无缘无故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出现的不正确的状态和不好的人的行为的时候，那就是针对人心来的，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没做好就会被钻空子，也许在这方面需要这样去针对才出现的。修炼人吗？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选自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与母亲同修，于是静下心来，各自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对于父亲还有很重的亲情、怕心、怨恨心、争斗心等，诸多强烈的执着心充斥在浓重且肮脏的人情之中，怎能不叫旧势力邪恶钻空子？母亲也认识到了自己对于父亲也是情太重，同时控制心、争斗心等执着也十分严重，曾做梦拿斧子砍父亲。现实中夫妻之情甚重，而慈悲心远远不够。这些年来，我们两个大法弟子的场竟然还无法将一个常人不好的思想与观念归正。时至今日，正法已到尾声，却还长期处于家庭磨难之中，无法自拔，实在是太不应该了。而归根到底，是我们做的实在太差了，才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由于我与母亲对父亲的情太重，才使得旧势力得以以考验我们为名义，利用并操控父亲给我们制造磨难，从而导致父亲这些年来一次又一次的对大法犯罪，罪业深重，面临被淘汰的悲惨下场。而我们却还是仅仅着眼于表面上父亲的种种负面表现，对他怨恨、失望、无可奈何，认为他无可救药。殊不知我们却恰恰是造成众生对法犯罪，造成其无可救药的根源所在。当我与母亲同修清醒悟到这些时，真的是为自己修得太差而汗颜而悔恨，更觉得对不起众生。要知道，父亲能够与我们两个大法弟子有今生之缘，一定是有原因的，他背后还有无量众生在等待得救呢。待到正法结束，真相大显那一天，我们将以何颜面面对他与这一部分众生？认识到这些，我与母亲同修开始长时间发正念，在清理自身空间场中一切情、怕、恨等执着与拜物的同时，彻底清理我们的家庭修炼环境，不允许任何外来因素强加迫害与干扰。同时清理父亲头脑及背后不好的生活因素及操控他的一切黑手邪恶， 不允许旧势力以我们的漏洞为借口来迫害众生，毁众生。随着正念清理，我与母亲都感到自身意识及对法理认知越来越清晰，不再因情牵扯而感到伤心难抑了，而是感到慈悲的力量在扩大。我们也在同修的帮助下，也认识到了大法弟子不应该离婚的道理所在，放下了对离婚与否的执着，集中精力发正念，否定并清理邪恶。其后在与父亲的沟通中，我与母亲就母亲提出离婚，我附和他们离婚的做法，先后向父亲道了歉。但另一方面，母亲对父亲回法相的行为则坚决表示不承认。我与母亲也再次表明了兼修大法到底的决心与态度。邪恶无计可施，父亲回家后也没有再提上次的事情，此次风波就此平息。这次家庭磨难的教训是极为惨重的，我与母亲由于自身有漏，被邪恶钻空子，而给师父、给大法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同时也使得众生造下了滔天罪业，责任与过失重大。事后，我们跪在师父法相面前，诚心向师父忏悔认错，希望能够在今后的修炼中努力修好自身，努力救度不明真相的众生，努力尽快归正家庭修炼环境，以弥补过错。神圣修炼路，风雨十四载。我深知自己修炼甚为不足，距离精进的修得好的同修们相距甚远，更无法全然配得起师尊所赋予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师父啊，您一路上为呵护弟子所承受与付出的，弟子永远也无法知其万一。精进再精进，做好三件事，彻底同化大法，洗净自己，并以最纯正之心尽最大努力圆融师父所要的一切，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对得起众生的殷殷期盼，对得起自己的来世真愿，这就是我唯一能够做的。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尊，感谢同修，何时
唯有修炼最真实。不知不觉中，一年又过去了。在这一年中，心性上的考验与磨练接连不断，人心在其中被触动，执着与观念被去除，心性从中得到历练与升华。下面列举几例和大家交流。不是他抠，是我抠。元旦以前，外地同修来我地安装新唐人接收天线，我与甲同修从外地同修处学会了安装技术，我们便在一起合作安装调拨。甲在室内对台调试，我在室外不怕苦累，不畏严寒酷暑。我们技术上虽各有所长，可每当不懂问他时，他总没有好语气，还嫌我笨。以前我就对他形成了极强的观念，小抠前秀，所以在我们合作的过程中，心性摩擦不断。有一次他来我家帮我安锅，缺个高平头卡子，我顺手在我们携带的装电箱中拿一个新的安上，他不同意，我也没说什么。接着调锅使用旧的高平头调不出来信号，我又到装电箱中拿一个新的换上了。没想到在把锅往屋上举时，他却不声不响地把高频头卸下去了。我当时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直翻腾打颤，真是抠大劲儿了。
又不是你自己的东西，我也有份儿，在一起安一回锅，这点光还借不上吗？我以前对你的贡献何止是一个高拼头啊，真是太抠门了，心里翻腾的不行。当时我也看到了，我有为私为我的心，占便宜的心，求回报的心，不平衡的心等等，都交织在一起。自己认为应该这样，就要求别人也应该这样，看到其他同修就想倾诉苦衷。在和一个同修提起此事时，同修的一句话二人围攻点醒了我，我一下全明白了，我不就是一人为私吗？为蝇头小利而心不平吗？原来不是他抠，是我抠啊。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安装，在技术上成熟了很多，他却一个人背着我单独出去安装了。因为安锅收费，一人安装不必和我分安装费，都他自己得了。我心里不太是滋味，心想不想合作就吱声，干嘛还偷偷摸摸的。我就找他妻子同修唠一唠，想寻求一下心理平衡。本来认为他比较公正，没想到他站在丈夫的立场上对我说，他说出你很多毛病，比如安锅前还得驱车接你，心胸窄没容量的。听后我心里的疙瘩记得更死了，回家的路上心里波涛汹涌，一时过不去。过了几天，贾同修来电话让我和他给一个四楼的住户安锅，必须两个人安，问我去不去。我当时心性正卡在单口上，便直接告诉他我不去了，你自己干吧，心动得很大。于是去厨房洗把脸，想以此使自己平静平静，一低头发现脸盆漏水了，盆底裂了纹，这不是有漏吗？漏在哪里呢？我开始冷静的思考，我和他一起安锅的目的是为了挣钱吗？当然不是。既然不是，那他自己有能力单独安锅，不也起到普及新唐人的作用了吗？只要能把新唐人信号不受阻碍地接收过来，让我做什么还不行吗？刚想拿起电话告诉他我的想法，人念又上来了。他看不上我，嫌我笨，又何必跟他配合呢？又一想，不对，个人荣辱事小，接收新唐人为大。他嫌我笨，那我就把他当成老板，虚心给他打工吧。我打电话问他还需不需要我去，他说你能来吗？我说我在技术上很笨，给你带来很多不便，以后以你为主，以我为辅，一个人能干的活你就自己去，干不了的就找我，主要因为安锅不能耽误，我这里怎么都行。他听后很感动。我换上厚棉裤，自费打车去了安锅那家人家，二话没说，我直接从楼外侧爬到六楼，顶着严寒，心里只有一念，让新唐人信号畅通无阻。到楼顶不一会儿，前妻打来电话说孩子不知上哪儿去了。我心里刚要急，正念出来了，我在做最神圣的事，不许干扰我。于是我对他说，孩子保证没事儿，你先去找找，我现在有重要事在做，有问题再来电话吧。直到安完，前妻也没来电话，说明他已经找到孩子了。人不迷时，迷自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结果魔来吓唬他，化成美女引诱他，什么样的事都有。我们在常人中修炼，这魔从何处来，美女在哪里？我想就在我们接触的人群中，利用你的亲人，利用你的朋友，利用你的家人，利用你的同事，利用警察，利用坏人，就看你的心怎么动。一次邪恶在我们地区举办洗脑班，一位不太精进的同修得知610拟定两个名额，一名已经定好，另一名额说是个老师，这位同修担心可能是我，就特意来给我送信儿。我听到后当时心里有些不稳，晚上原打算出车下乡到偏远地区发真相资料，听到这个消息后想去不去呢。我到一同修那里商量，同修鼓励我说，听到什么就看自己的心是如何动的。我想我就不被这个假象带动，该干什么干什么。 我们按照原计划行动，深入到边远乡村发资料、喷标语、挂条幅、贴布干胶，跑了十来个屯，走了大半宿，安全回来。第二天早上，一同修碰上点棘手事与我切磋，在交流中我感到自己升华了很多，法理清晰了很多，同修也受到了鼓励。从中我认识到，我们每个同修都不被洗脑般的恐怖假象带动的时候，旧势力就没法钻我们的怕心的空子，洗脑般也就没有理由存在了。真是人不迷，迷自破啊。修去自负心和自卑心。五月份以来做了几件自以为比较得意的事。一是首次亲手印制的庆祝五一三的小旗在同修们的配合下挂出去了。二是经我研制成功的条幅于端午节挂在全县八个景点。三是安国由原来的收费到现在只收成本费，得到同修的赞同。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成就感，欢喜心在不知不觉中滋长。一次同修开交流会，我乐呵呵地去了，本想在会上说上几句，没想到交流中提到的全县发生的几次大的事件都与我有直接关系，诸如和我在一个学法点的同修被绑架，安锅收费起风波，出卖同修等，渐渐离不开我。最后就连安锅收成本费也被同修提出异议，还说我糊涂，让我坐在那里向内找。没等这事找好，那事儿又点到了我，我感到十分压抑，十分自卑和自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中午十二点发正念时，我清理自己空间场，解体自卑和自责心理，感到胃里有一股气儿往上来，顿时好了许多。回来静心向内找，隐隐中有一颗很大的心，要证明我强，证明我行，证明我好，想让人肯定，让人说好，想得到赞美，想证实自己的实力。当看到别人比自己强时，心里难受，妒忌；当听到说自己不好时，有种挫败感，特别在乎来自自己崇拜的同修，或者来自异性同修的褒贬。往往这样的同修也是自己依赖的同修。归根结底找出来，都是证实自我、执着自我的那个私。听到赞美就自负，听到贬斥就自卑，被这个东西左右，使自己处于极端而不是平和的状态。其实做对了、走正了，那是师父慈悲呵护、法力的体现，而不足是修炼中的差距的体现，有什么好动心的？其实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只有夯实修炼迈出的每一步，忍苦修心去执着，踏踏实实地修去名利色，才能不卑不亢，荣辱皆忘，无为无求而自得。为什么总想改变别人？改变自己才是修。有一种境界，保持一颗平常心，从不可能说假话到不会说假话，从不会对别人产生恶念到不可能有恶的想法，从要宽容忍让到宽容忍让是自己的习惯，那才是真正的能量体现，有威力的东西。此时此刻我又悟到，人世间的一切东西都可有可无，可要可不要，唯有人心不能要。人生在世，一切所为都没有意义，唯有助师正法救人才有意义。因为人类的一切都是假的，都是虚幻，唯有修炼最实在，唯有修炼最真实。师父在红银三人生为何中说，人生百年为谁忙，名利亲情挂断肠，曲终戏散谁是我，苍天无语两迷茫。把一切看淡才能超脱，放下一切人心去救人吧，个人所悟尽情指正。Thank you.
请听第九届明慧法会文章，不忘来时发的愿，救度众生随师还。本文作者雅梅。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五口之家，有三个孩子。2005年的时候，孩子们都在上学，日子过得很是清贫，生活的艰辛。当时我身体病得非常严重，主要是类风湿和心脏病，身体非常虚弱。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十多年，每年要花上很多钱来看病，仍不见好转。家庭本来就不富裕，这真是雪上加霜，每天以泪洗面。我迷茫困惑，更多的是无可奈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每时每刻都在人生的死亡线上挣扎着，每天吃不下饭，四肢无力，骨瘦如柴，有时还休克过去。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上了一位阿姨。阿姨看到我虚弱的样子，既关心又疼爱，了解了我的状况后，阿姨就给我讲述了她走入大法修炼后身心受益的经历。我聚精会神地听着，越听越爱听，大概半个小时还不到，我就感到心脏不难受了，好像恢复了正常。我觉得真是奇怪，不可思议，这法轮功真是特别啊，咋这么好。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就要学。第二天我借了本转法轮看了起来，读着读着，身体原来冒凉风的部位开始冒热气了，而且还泪流不止，打瞌睡。和同修说了这种情况，才明白是慈悲的师父在管我了，在给我消业。我每天用大量的时间读转法轮，真是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如饥似渴地读着大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的身体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心充满着说不出话来的喜悦。例如类风湿、妇科病、眼睛又花又疼等病症都不翼而飞了。特别是类风湿病，这种疑难病被医学史上称为不死的癌症。大法真的太神奇了啊，可见大法是超越一切科学的。从此我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在不断的学法中，我渐渐地懂得了师父是叫我们做好人，遇事先他后我，做一个正法正觉的人。还明白了师父为度我们是从地狱里把我们捞出来的，洗净并唤醒了我们迷失的本性，费尽千辛万苦引导我们走上了修炼之路，让我们学会善待他人，宽容他人，看护着我们走正大法修炼之路。第一部分，过家庭关。我的丈夫是个善良直爽的人，但是脾气不好，我行我素。我走入修炼后，丈夫和女儿都不支持，他们也是由于听信了电视和报纸的宣传，都是受了谎言欺骗，曾多次阻挡我修炼。但我还是非常坚定，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我修大法的心，一定要修炼圆满。记得有一次，因为一点小事，我的丈夫魔性大发，做了对不起大法的事。趁我不在家，他把我所有的大法书和讲法录音的 MP3 都烧了。等知道这个消息时，我真感到晴天霹雳，痛不欲生。这些东西比我的生命都珍贵啊，这可怎么办呢？我开始反思自己，是因为自己有怕心，不敢堂堂正正给他讲真相，把大法书偷偷摸摸地放在了沙发底下。这是不敬师不敬法，不能正念正行所带来的惨痛教训。修炼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马虎，是我错了。丈夫无知中造下的罪业，导致他不久就生病了，还很严重，上医院看也不好使。我又不能说服他，只好请同修阿姨帮忙。阿姨认真地告诉他，法轮大法是真正的高德大法，是真正叫人向善的，信仰无罪，而且一人修炼全家受益。耐心细致地开导教育他，使他明白了真相。从此以后，丈夫开始支持大法，还花真相币。 我有时讲真相时，他还时不时地说上两句，这都是真的，退了吧。他真认识上去了，表现越来越好，并且还写了悔过书，重新做人。有一天他跟他的同事说，谁要说大法不好，我都不让。一个生命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他现在受益良多，多年的老胃病、腰腿痛病都好了。第二部分，修大法全家受益。我有三个女儿，三女儿看到了我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逐渐的也改变了态度，认同了大法。她在学校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诚实善良，团结同学，奖学金每年都不落。毕业后参加工作，领导非常重视她，还得到了同事们的爱戴，涨工资每年一次不落，年终奖金比同事们都高，而且还出了国。众所周知，在我们这样的家庭，这种条件那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而今天却成了现实。大女儿和二女儿现在都支持我学大法了，一家人都做了三退。还有一次，二女儿家发现自家车门附近开了20多朵优昙婆罗花，这一切证明伟大的师父在召唤世人网开一面。第三部分，去掉怨恨心。从前我和公公有矛盾，他在生活方面总是百般刁难我，我心里一直耿耿于怀。公公婆婆单独过，身体还好。突然有一天，公公得了脑血栓，挺重的。一天，我的头脑里老是出现，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见经文红银，佛法圆融。我心想，我现在学大法了，师父叫我们做一个好人，比英雄模范人物还要好的人，遇事要先想到别人，做到先他后我。我要按照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既然是一家人，那缘分不浅的，也许下世时可能我们还相互嘱托，到人间这个险恶的地方，如果谁迷在这红尘中，都要互相叫醒谁。想到这儿，我就立即去看望公公，并且给他讲大法的美好和超常，祛病健身有奇效，让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给他宝书转法轮和 MP3 讲法录音。公公听进去了，病情一天比一天好转。第四部分，师父点化坚定信心。在修炼的路上，有时精进，有时懈怠，有时晨练的闹钟已经响了，我把闹钟关掉后又去睡。有一次在朦胧中，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你一拖再拖，机智要运转。还有一次我在打坐练静功，我的腿非常硬，双盘时疼痛难忍，到半个小时我就想把腿拿下来，突然打入脑中，意不坚，观似山，咋出凡。见红银二断，我恍然大悟。从那天起，无论腿怎么剧烈疼痛，我都必须坚持到练功一月结束为止，晨练5套功法一步到位，然后学法1小时或半个小时。第五部分，去怕心，走正实法的路。有一次同修想采用新的方法讲真相，我有畏难情绪，人心上来了，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同修看到我这种状态，直言不讳地说了一句，你竟想索取不想付出，对我真是猛击一拳。我顿感惭愧内疚，对不起师父，更对不起对我寄托无限希望的众生，遇事心如浮萍。师父点化我，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见红银三麻烦。我知道自己悟性太差，让师父操心。师父无数次的指物化物的点化我，使我解开了许多谜团，我每走一步都是师父拽着我往前行。我暗暗地告诉自己， 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肩负更大责任和使命的。救度有缘人，任何败坏了的生命与因素胆敢阻挡，就让他们立即灭尽销毁。有师在，有法在，我们无所不能。然后和同修交流，多学法，发正念，向内找，去怕心，正念正行，和同修们一起汇入正法的洪流。第六部分，信师信法显神奇。有一次我在打坐中听到一个单位的名字，其中还有三位我熟悉的名字，然后我意识到这是师父让我去救他们。当天我就去给这三个人讲真相，非常顺利地退出了邪党团队组织。这真是师父已经给我们铺好了路，就等我们去动动嘴跑跑腿，师父把威德都留给了我们。还有一次在打坐时，猛然感受到后背咔嚓咔嚓地响了两下，顿时感到背部直了起来。我是经营水果的，在我的小店里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近两三年里，我家的各种水果上都相继开了好多朵优昙婆罗花，在葡萄、西瓜、芒果上、玻璃上、 PVC 板上都开过。而开在天棚 PVC 板上的优昙婆罗花已经半年了，还在盛开。我就利用这神奇的景象向顾客讲真相，顾客们基本都能退出中共邪党组织。我深知盛开的优昙婆罗花是师父在鼓励我，我不能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第七部分，讲清真相，劝三退。我系统地学习了师父的各地讲法，懂得了修炼不仅仅是为了个人解脱，而是要救度众生，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所以我利用一切有利条件讲真相，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讲的时候有时心也不稳，在不断的学法中加强了自己的正念，学了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见红银二，怕啥？只要我们学好法，把基点摆正，以吃苦为乐，以救人为本的原则，心系众生，把真相讲到位，打开众生的心结，明白真相，才能够真正的使众生得到救度。有一次我给一位大学生讲真相，他很认同大法，他说他父母都是信基督的。我说你听过佛家中常说的，两个人擦肩而过都是五百年的交情，何况我们呢？我们这缘分可是够大的。既然有缘，阿姨就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花钱不费事又能躲过劫难的一件事。你看现在社会上人类的道德在一日千里的往下滑，社会上人心都在变坏，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人人唯利是图，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说到共产邪党建政以来杀死无辜百姓8000万，而且还迫害修真善忍的好人，还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器官谋取暴利，你说老天能不灭他吗？你是党团队员，你曾在雪旗下宣誓的时候，你说要把生命献给他，当老天爷灭他的时候，你是他的一份子，你也得跟他一起陪葬。只要你现在声明退出他的一切组织，你就和他毫无关系了，就有神佛保佑你了，就能躲过劫难，保住性命，还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你这么年轻，有才有貌，还想在社会上有所作为，有神佛保佑，那才是非常幸运的事了。希望你能平安幸福，快乐永远伴随你。最后我说，阿姨给你起个名字退了吧。她高兴地说，行，阿姨，我能不能和你拥抱一下？我说可以。然后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激动地流下了泪水。我想众生是多么迫切地希望我们去救度他们呢。 真切地感到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还有一次给邻居家讲真相，大叔退休在家，听说生病得了脑血栓，我拿上水果前去探望，大叔大婶热情地招待了我，他的女儿也在家，寒暄之后问过了病情，就直奔主题。大叔，您看我现在的身体可好了，所有的病都好了，是因为我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修心向善，做好人。我那么顽固的类风湿病和心脏病都好了，满头的青丝竟然没有一根白发，而且精力充沛，身体健康，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这些年我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一片药也没吃，这大法多好呀，您老人家也看一看我给您拿来的真相期刊和神韵晚会光盘吧，这神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您要是看了会受益无穷的。然后我给他们讲真相，现在人类天灾人祸到处都是，比如去年吉林大洪水，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都冲走了，只有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人都生存了下来。有的人家不光人，就连牲口都迁到大法弟子家的院里，眼看着洪水从大法弟子家的门前拐走了，保住了人和牲口。我又讲了贵州省平塘县的藏字石，石头有2亿7千万年的历史了，500年前崩裂，上面惊现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许多专家都前去观看，发现每个字都是天然形成的，真是石头说实话，这就是天意，天意不可违。因为您加入党团队的时候对着雪旗宣誓说您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死，从那时起您就是属于他的人了，他就管您了，您现在必须声明退出党团队组织，才能和他划清界限，有灾难的时候就会躲过劫难，遇难成祥，化险为夷，就能得到神佛的保佑，不需要您付出什么，只要您转变一下您的观念，诚心诚意地发出一念，我退出邪党了，就管用，神佛就看人心。如果您同意的话，那我就给您起个名字退了吧。在得到他们同意后，我就一一地给他们起了名字。那一瞬间，我的慈悲心油然而生，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我为众生能明白真相，能够得救，并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而高兴。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我们更要明确自己的修炼目的和意义，多学法，学好法，正念正行，救度众生，完成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以上是我个人修炼过程和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